我碰到几个，只要他信得过啊，他信得过，他这个师傅他信得过，他对这个人信得过，他给他一个方法，其实我发觉感应很快，很多现象就不见了。让他心意念在这个正法上，很多东西可以不见了。好，那像这个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变坏的，这个当然这个慢慢这个恐怖，我们要知道，当他的身体越严重的时候，这个内心的一个恐怖啊，会有。所以我一直很主张，就是说，假如对方也是一个深信佛法的人啊，假如能让他深信佛法的话，临终的时候应该带他训练怎么死。你最好重复就跟他并在一块，好，我们来练习怎么死，就是这样，要练习，练习几次他就不会，你越不敢碰他，你他越不安，你觉得啊，我们大家躺着。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身体都慢慢没感觉了，你现在剩下意念在一片黑暗当中，你单独面临一个不知道去向的一个世界，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安，可是你不妨想一想你这一生的一些辛苦啊，一些痛苦就在这时候也了断了，就在这个在选择一个方向的时候，你在一个茫茫无知的方向当中，你意念起佛像出来，所以这个叫让他练习，练习什么？经常把佛像能想出来，因为他有目标，他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第一个，去除他这条路的惶恐不安。那因为我们这个意念的时候，意念出来的时候，这个意念就容易跟，如果在佛法来讲，他就跟诸佛菩萨容易感应。所以如果他经常训练，就闭上眼睛，那个佛像能观出来。这时候你就在这一片光明当中随顺着佛陀跟他走，经常这样做，这样练习，这时候即使你说你只要躺下来闭上眼睛，还没时间就开始训练，你还觉得身心一切音声，你观想一下你的身体慢慢冷掉了，旁边的音声各说各话都干扰不到你，你也无法跟他回答，你也讲不出话来了，这时候就纯粹一念的念头意念着活菩萨，这活菩萨像就在眼前，他坐着莲花，你也拿着跟他一直走，哎，这样随顺的这样一直观想，经常做这样的意念啊，他会觉得有一种依赖，因为人要完全说依法来放下一切执着，其实很少人这样，可是如果经常让他做这样的训练，他其实走起来会很安稳。那我们因为都没有做这种训练，没做这种训练，一下子要来啊，他其实都没有这种准备，所以我鼓励说，我面临到很多这样的苦，其实平常就可以训练他。那当然，一开始的人谈死的话，他很不喜欢听，但是到可以的话，其实你陪他一起来做，会有相当大的稳定感的。哎，如果越积极懂得去面对啊，越积极能训练他自己的心的稳定啊，对他如何往生啊，有很大的帮助。你有发觉他如果经常已经习惯经常静下来就训练怎么死的话，我不相信他会醒死得很难看，如果他之前就懂得训练大概都很稳，那只有痛苦，这身体的苦，这时候就要靠医药来做适当的控制的话，一般来讲你发觉他可以很平稳的走，如果他常常做这样练习的话。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留点时间让大家问，因为有些道理大家也都听过，可是有些碰到一些细微的一些经验啊，或是个别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啊，可以提出来。我们现在大家这样比较方便，以前在那个上面要讲到下面很遥远，现在这样直接面对面谈啊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有什么问题我们提出来。
师父您好，刚才说我们人
好多，
到八小时以后，谢谢。到八小时以后，他已经就膨胀，七孔都会流出那些污秽的东西。那如何放到十四小时呢？而且正在大热天。
基本上哈，我先讲，在法律上哈，我们可以放，法律上不能马上给你烧的啊。这个基本上我们本来就在法律上就有权利的。那一般来讲我们是这样，我们会旁边放冰块，可是不要直接碰触，直接不要这样，我们稍微用个报纸或者距离保持那旁边凉而已，可是不要直接让它冰冻 不要这样，就是直接放冰块，那不会影响的。哎，就是你会觉得说他体温是降的，可是他不是像我们很冻的那种，就凉的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都会旁边放冰块，啊，用一个报纸啊包几层啊，让它冷气冷的可以进来，可是不会那个。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基本上我不马上给他烧，不马上给他一个大的一个身体的刺激，我可能就直接放在棺木上，就直接很快就入殓。很快入殓，我就入殓放在里面，我不跟他烧，不跟他冰。我们现在很多方法就是用这种方式。那如果为了要那个，就是用布盖起来，旁边用冰块围着，啊，那这样也没问题。不然就是直接就放到棺木把它放起来，可是不直接烧，也不把它放到冰库。那你如果放在这个棺木里面，基本上那个味道也不会出来了。嘿，所以我们大概。维持个八小时没问题，可是我不主张太快给它烧，太快给它冰，我不主张，因为那个太大的刺激了，太大的刺激。所以说有的人一八小时完了就冲到冰库去，我觉得有时候有的人的那个时间拖得长啊，有时候他是被冰死的，有的是被烧死的，有好几个例子啊。尤其那是经常吃麻药的那种，住那种，因为他那个死心脏停，其实还没停，结果一烧的时候把它恢复起来，结果你看那个都是在那挣扎过才死的，那个很苦了，那这种能往生我就不相信了。哎，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给他一个机会。所以一般来，因为有时候的确你讲的那个尤其病重的哈，有时候我们现在有时候佛教徒很在乎，你念念怎么脸相还没变好，你没变好，干脆你用密室佛陀的，你就不要用阿弥陀佛，你就用密室佛陀化，不会更快吗？其实这个时候那个身体的变相啊，一刚开始你即使是修得很好，你就晃，我就不相信它还是要烂啊，对不对？那是一个生理现象，很自然的现象，因为里面有毒有虫嘛，有细菌嘛，它一定会膨胀嘛，它一定会这样，这是个正常现象。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很在乎，哎，刚开始念很难看，念念好了以后，好了以后又变难看了，那是不是它又轮回去了？哎呦，你都比它还怪啊。哎，所以说我们就要维持一个，因为一般来讲脸相变好有一种现象，为什么会变好？人很绷紧绷的时候很难看，可是当他你给他好的东西的时候，他会放松，放松的时候其实脸相会祥和。可是你即使祥和，他这个东西还是要坏啊，这个他还来里面，因为人已经走了，这个东西变成什么？变成一堆土啊，一堆混土，很多的细菌会在那里滋生，会长出很多东西来，那是正常的，不要在这个相上太作意。如果你怕人家起分别，很简单啊，念完八小时入殓，就先入殓封起来，哎，这样味道就不会出来。
那还有一点，师父刚才说都是沿着鼻子分泌断了，那么在念经助念意义就不大。那《西藏生死书》里面不是有写说，我们人在中阴间就有七倍的神通吗？
对，好，哎，这个我知道了，对，很好。其实不是七倍几倍，中阴身的那个灵，就是我们如果脚不好，耳朵听不到，到中阴身全部恢复，六根很利。那六根其实天中阴、人中阴、各中阴也不一样，中阴身其实还很多类。它到后头的话，它慢慢转向你要往哪一道人的中阴身相会出来。所以有的人中阴身是倒的，如果你看到中阴身倒的，那就是往地狱去了。那有的人中阴身是横走的，那畜生道。那有的是小小的，有的有衣服，有穿衣服，那是天中阴，有惭愧心，所以他连中阴身都有衣服的相。那像我们人大概就是裸体的，按那个都是人道。所以说其实中阴身慢慢走向他要往哪一道的时候，那一道的业报相也要出来，那一旦成熟就去。刚开始中阴身很火，那你说我们那个要能度他，可以。我中阴身不能，不是不能度，可是很难，很简单。就像我刚才讲，如果我们心很散乱的时候，你说我们讲话他听不听，很难。所以那变成要高僧，高僧他还有他的因缘要记住，他能直接就他的现在的心理的想法直接跟他谈。或者的话，一个人呢快乐的不得了的时候，你跟他讲说，哎，你应该还要念佛，他才不管你的。 一个人已经很惶恐不安的时候，这时候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被追杀，你就跑到前面没有帮他解决问题，他哎，你赶快念佛。他说我才管你的，我赶快丢啊，对不对？现在我火灾当然念佛可以啊，可是他其实心都是乱的。哎，现在火灾的赶快盘起腿来念佛，看到他的冰张开有没有烧到。是一个极狂乱的时候，他其实很难，因为这是经论里面讲。好，西藏度王法的那个中印度王法的书啊，其实很多境界在很多地方是看不到的。看到什么光，看到什么光，看到什么光，其实很多人没看到的。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理现象跟他的一生所受用的习惯有关。在西藏里面，人死的时候看到这个，在欧美的看到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研究报告，并不是每个人临终的时候见的都是哪个本尊像什么，没有。我们看到很多都有的人死了又活过来都没看过，所以它是跟什么？你的习惯性有关，就是万法唯心所造。所以西藏度王法，这是他们那个过渡里面，我发觉很多不尽然。因为从经教里面来看，中阴身那个心的那个心意念很强的，强到你别人很不容易去干扰他。他的穿墙走壁啊，走到哪里就到哪里，所以要呼请中阴身，中阴身的心很清楚的，你在想什么他也知道。所以中阴身，你看如果这个地方人家我们现在因为他很乱，他会依他的习惯，所以他平常的习惯也决定他的意，这个符合佛法，他的习惯决定他的往生。如果他平常已经助念，现在如果堕中阴没有马上就直接升天或者解脱的话，这时候他的意念乱乱乱乱的，以他最强的习惯念头，好，他的以他的业力习惯念头，看哪一个强就哪一个走。所以这个时候他很容易受到，他心很乱。他刚开始，如果以中阴度王华那个讲，那个中阴身这时候哦，刚开始死的时候很愉快，因为不曾有那么自在过。在当人的时候，走要下去，让他走楼梯，也不能用跳的。他那是回来回去的，他很愉快。可是到最后，他会觉得抓不到一个归依处啊，所以他会很急着找一个地方生啊。这时候，只要有人适当的引导，他能受用，要他能受用，否则的话，光靠他的业力也就让他很乱了。这时候，如果有旁边有人帮他助念，他觉得看到起他的过去念头，他跟着意念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说中阴身很难去，因为这时已经受到他自己主动的力量很强，我们只能当他的助缘。那你说你要渡他，其实除非你力道很强，你能让他沟通，让他稳定下来，其实那心很乱啊。所以在有些经论里面他讲说不能转的，中阴身不能转。那有些可以转，那变成是因缘要很强，要强插进去啊，因为他因缘他动门很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强插进去，这时候不容易。所以我们有时候只帮他助念，我们还是继续做，可是我们要心里有数。真正的功夫是在他清醒的时候最容易做，在后头的时候，当他意念全部业报现前的时候，你说要插手很难。就像我们现在起烦恼的时候，如果平常你如果起烦恼，我在生气的时候，你跟我讲说某某人静下心来好好念佛，也许因为我平常有在观察啊，是，对不起对不起，哎，如果我根本以前都没有，你跟我讲我才不管你，一样的道理。所以能不能可以，可是一年越来越不容易，因为他的心念越来越乱了。那所以说在度王法里面来讲啊，我们来讲说这里面有讲很多，第一天会看到什么光，第二天会看到什么光。你想临终者他能昏吗？我们也不知道，你要碰到一个他死第几天，你要问清楚啊，因为有时候光很像啊，第一天这个光是好光，最后几天那个光是不好的光，那你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天，你跟他讲这个光应该关不该观想这个光，你会乱的。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不大准。所以这个词汇说自己也相当能力，或者一样化无如七天做，我们现在经常七天做，其实真正的是每一个时刻做，49天里面任何时刻都做，而不是逐七，不是说到七天，那是因为我没那个时间，所以我们选择七七。因为中阴身每七转一次，每七转一次，转一次只是再一次生死，中阴身再转一次，那个转只是他的业力转，根本跟我们实际上没有多大帮助了。所以那时候业乱念力很强啊， 念力很强，这时候如果看他自己能有过去因缘，我们只是做他的助缘，让他的念力可以依我们的缘来起这个心。所以有时候也要留意，我们在一个告别室里面，在一个亡者旁边呢，我们不能随便讲话，尤其是他最讨厌的人呢，容易让他动念头的人不要去。所以我们不喜欢说一个告别室请那有的没有的来。你们这边有没有民意代表？我不是说民意代表不好，可是有的民意代表不需要请来了，因为他比较污染。因为有的民意代表比较污染，有的民意代表，我假如这个民意代表本身是真的在做的话，把他请来，为什么？因为同样有福有德的人啊，容易感应。如果这个地方他本身是一个很染污的人啊，你请他来其实不好。如果整个在一个王者中阴身游动的地方啊，结果都是一些很染污的念头，都是污染的，你想他看到的是这些。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助念，即使中阴身，我们就用心保持一个气氛，即使他这时候如果他的，因为他整个能观察的都是这些修行清净的东西，他容易被我们影响。可是他看到的乱七八糟的话，他会带起他很强的污染心。所以有时候我们变成，我们尽力作为他起清净念的缘，那所以说不好的缘不要请来。所以不要以为说请很多人就有用，找清净的人来有用。所以现在有人，哎呀，所以我这次在新竹在讲那个殡仪文化，市政府请的那个，我说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告别式啊，很多像同学会，平常没见面，见面的话，哎哎，好久没见了，而且我王者把他放一边，大家谈个人的话。你像要是我，一定很不满，哎，我主角呢，你们能不能在那讲话？我呢，要是我一定很不满啊。你们不来还没事，你们一来，我觉得我都被冷落了。为什么？我这个主角坐在那里，你们都不跟我讲话，结果你们都私底下在开同学会，那当然会不满啊。那尤其他看到一些染染污污的一些话，他不愿意。如果那个地方，所以说我们未来的佛教的一个殡仪文化，就是丧葬这里文化，应该要弄清净，让那亡者乃至生者进去都很容易起清净念，你每个人去都是很欢喜的话，那这个中阴身很容易得度，因为整个大环境里面都是清清净净的，即使他心很乱，可是他所缘境都是一个清净的时候，很容易带起他的那个。那你说你要直接插手进去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的能力越不容易，因为心越乱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我们只能尽力而已。这时候说简单，我们讲几句话他会听呢，他也不容易。我的看法是这样，还有其他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假如说有些在家的人，他认为说他从来没有跟佛寺结缘，然后他不好意思请师父，那我就请在家人去开示或者是助念。那如果是语言不通的话，比如说我是客家人，那人家也到闽南人的地方八九十岁，那叫我用闽南话开示，我说不会，我说不会，好，你们还是请那个。因为呢，好像是说在中阴身的阶段，如果他还没有进入中阴身，才刚刚断气，他是听不懂。
对，
好，那还有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往生被要不要把脸盖上？如果不把脸盖上的话，就是说如果把脸盖上去的话，就好像是让这个亡者哈比较亲近，一心一意的跟着这个助念的人来念佛。那如果是好像是如果是把它打开来的话，那有时候家属或者是他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看不见，不能够跟他见最后一次面，好，这个到底是应该是盖呢还是不盖？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在家人出去布施结缘，就是说或者是就是说甚至于说坐期到底可不可以？
好，
那我这三个问题呢，还请师父开示。
好，
谢谢师父。
可以，好，这个好，第一个我们语言上的问题，的确是个问题，到中阴身就没问题了。 中阴身感觉是一种意念的东西，所以他那个阴身对我们来讲，那这样很麻烦啊，以后我们要渡那个西洋鬼的话，这下要讲英文哦。那讲英文还好啊，要碰到一个那哪时候来的徽州的话，这下找不到人，哎，是这样，不会那个问题嘛。可是如果是在我们现在他还靠耳根在听话的时候，听不懂，他只能感觉你的那种心可以感觉，可是感觉很弱嘛。因为我们一般来像比如说我现在讲话，如果讲英文，你大概就这样没用了。可是你可以多少可以感觉我的那一个心，可是还是很有限。没错，在临终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语言的障碍、啊、会让，因为我们必须让他能以我们的境界为境界，可是他没有就没办法。那到中阴身这个倒是可以跨过去，所以那个没问题。那再过来就是说要不要盖住的话，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为什么要盖住，第一个亡者一般脸相不好，对不对？那我们也避免在诵念的人，因为第一个这其实也是对亡者一种尊重，因为站在人的人文的立场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不好的一面让人家看，是不是？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不好的一面让人家看，那我们在诵助念的人也心里安定，因为有时候脸相不好看啊，那常念的人没关系，可是有的人就不愿意看到这个，那自己家人要看的话，到时候自己再去看就好了，不要就这样暴露出来。第一个有时候也是礼貌问题，那我们不要让人家那尸体就尸在那里，让大家这样一直看。要是我们有的人就认为说我不需要让人家看这些，为什么要让人家看？所以说啊，我们还是盖起来。那至于往生背的问题啊，往生背其实最重要是那个意念。我觉得我就讲说，如果大家执着往生背，这也麻烦，那干脆你把它刺在身上，那不是更好？趁活的时候把往生背去刺起来，那你铁定往生。为什么？脱也脱不掉啊。是，所以往生背是不是有用？有。可是问题为什么有用？因为意念三宝。那如果没有意念三宝，执着认为往生背就有用的话，那其实也慢慢走向迷信了，是不是？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佛教的那种死亡文化有点走向迷信，我们很在乎这个外向的东西，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什么要往生背？是因为我们大家彼此在座的人看到往生背意念法宝，往生背不要把它当作死人的东西，这是法，所以烧往生前这都不对。因为你如果不意念法，而是迷信这个东西所带起来的相对作用的话，其实这已经违反了我们当初以皈依佛法生三宝的那种意念。所以其实我们是以恭敬心修持佛法的心才能感受作用的。所以往生背为什么往生？往生背是一种不得已在不得已的方便。为什么？在大家都没办法，只好以眼根对色尘起的这种作用来起意念三宝的心，那是不得已的。或者的话，应该是以意念佛法生三宝为重要的。所以往生背盖不盖？我想在往生背啊，我们可以让大家方便起个意念，可是千万不要迷信这个。因为这样迷信走到最后的话，我们佛教的就是说在形式上做了很多功夫，可是在心理上反而都没下功夫，这个到最后会越走越迷信，因为佛教的仪式很多，结果都不知所以然。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要盖不盖头，我觉得是礼貌上我们盖，这是礼貌上盖。那如果家人要看就看嘛，对，看一下就盖起来没关系。
来了十几个，如果是亲戚朋友，用先来盖了，先来盖了，怎么
样？其实也无可厚非啦，他们要看嘛，你不然就不用看了啦，他们也不是很喜欢看，也不是很喜欢看，所以说看，不然就是入殓的时候就是用棺木嘛，入殓的时候那个玻璃盖啊，有时候也看得到，那盖再过来就是，在家居士能不能去跟人家助念的问题，是不是？
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有些人在家人，他认为说他没有跟佛师结缘，他看到师父就会很害怕，所以他就请那些那个在家人出去哈，去结缘。那在家人这些在家人也都是抱着结缘的心，
那很好啊。
做七个七呢？
可以啊，你不要接受供养就好了。
不供养？
那好啊，好啊。因为佛法没有说这个法是给出家人修，这个法就在有了。我们像我们的戒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可是，在一般佛法上来讲，法是大家共的。第一个，我们在家人给人家利益，一定不能起功高我慢。注意啊，我们刚才讲到业障转移啊，业障不会转移， 业障转移都是你在起执着。所以有的人，当我们在利益人的时候，会产生就我很了不起，我度很多人。哎，告诉你，你依这个境起不恰当的心，业障就在这里。否则的话，其实你是以佛法，以你修持供养，修行佛法，以这个功德来回向，来以这个功德来感应他的。所以这个是每个活弟子该做的。那有些人就是，如果能请到师父，当然请到师父。为什么要请到师父哈？任何一个佛法的兴起有它的条件。以我们来讲，我们现在的心念能不能跟法相应啊？其实没有身份的问题，任何并包括在家人都可以得到一个跟法相应的作用，可以。可是问题就讲，当我平常日用之中都还跟一些世俗染污的法相应的人，你看我们如果专心修持的人，以清净的戒各方面来结合，这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啊。如果你在平常的修持也可以很清净，你那时候以清净的心跟法相应产生的功德当然大。那你说在家人能不能做到这点？可以啊。那出家人会不会？当然可以啊。那可是那一定必然如此吗？不必然如此。那只是说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请到高僧大德啊，能找到那个，为什么那特别好？因为实际上他是平常已经在累积这样的作用了，有下功才有这个德。那这个功不是一个很神秘的，就是你平常已经在锻炼自己身心的清净，所以这时候以这种清净的身心在感应修持这个佛法，它容易清净。而且佛法的功德不是谁是怎么样，而它本身就是由清净的内心产生功德的。所以对一个我们经常在应作修行的人啊，假如平常已经持戒或者是布施修行很多的人，这个人啊，包括在家居士随便，哎呀，这个孩子啊，希望他健康。我告诉你，最有作用。那如果这个人业障重的，本身就烦烦恼恼，他也没什么用。所以实际上，你看，我就经常提，就是我们李总统来讲啊，我们家里现在这个，前面这条路很乱七八糟的，很难走。那如果李登辉来，他就讲说，运以此功德，回向此路平坦，隔天就做好了。为什么？有没有回向？有啊，因为他总统嘛，那么这条小路很简单啊，他讲啊，愿以此功德，他既然阿弥陀佛啊，愿以此功德 OK。 为什么？所以呢，我们在现实当中，一个人平常修持，他其实具有很大的福德力量。所以我们像你看我们这样一群人很难得的，我告诉你，我们这样一群人，大家尽管平常我们也许有烦恼，可当我们集聚起来的时候，大家是用清净的身口意，这个集结下彼此相互感应的，而这个感应其实都会产生作用力。所以一个人越持守越强的话，他对修持佛法，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讲，一个持戒身心之健健康的人，很清净的人，他持咒啊容易感应，咒不容易感应。我们还要念鬼马波南波哈，其实呢不是咒的问题啊，很多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啊，那个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啊，他死了，他这个人再生很糟，结果有一次请到一个法师要去跟他做法会，他女儿是学佛的，找一个法师要跟他做法会，隔天就要去了，结果那一天晚上很多像出来，跟他女儿讲，如果你敢找那个师父来，我们就对你不客气。哇，从来没有做梦那么清楚的。他说你父亲过去造恶业，没有资格接受超度。嚯，直接跟你讲明的，你不能找。结果他那天晚上打电话，师父，因为我们有其他事情不能来，你不用来，跟你挡掉，你没资格接受超度，就跟那个人仗道一年，就跟他牵出来。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他女儿不听他爸的，还是坚持，因为师父都是慈悲的，佛法
还是会来。可是当然，你相对的这个人世间就是这样，你自己要接受这种挑战。那可是即使当初说他女儿继续坚持以这样修行的力量，他也许也许在某一个阶段会有一些障碍，可是如果你以你的慈悲跟智慧一直修行，他这些人也是会放开你的，除非这些人的障碍力很强很恨，那这个就看状况，有时候恨到你也挡不住。我们有时候在面对很多这种特殊状况，有时候是怎么样，你在做，因为这样这世间是很难讲啊， 因为你曾经伤害他，他不放过就是不放过。这时候就是我们在参与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以一种宽广慈悲的心，你无挂碍的这样做，其实可以化解。那这中间有时候也有一些障碍，就像世间事，有时候我们看到碰到流氓，我们有时候只好回避啊。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出家人不是说，哎呦，我持咒来跟你拼，那个不是这样的啦。有些地方我们就回避而已啊。所以像我们在修行人找地方修行，也不是说该你拼啊，不是，他们化解这个地方有非人离开。所以我们出家人照哪个地方盖道场，也不是随便就找个地方，哎呀，这里没人去，完了。为什么？因为众生种种类啊，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我们找一个不会被那个修行障碍的地方啊，有很多的虫啊、蛇的地方啊，有很多非人的地方啊，就是鬼神那些无为不为啊，我们就是远离，也是远离的、哦。那你说你要跟他拼，你功夫还不到，功夫还不到。所以像这些事情，我们也必须要懂得分寸。那有些地方其实的确，如果以我们大家一起清净的力量，很成就很多事情。可是要保持清净，一切是为利益众生，不能在这中间有多所染污，有所染污，那个障碍会从那里生。啊，如果没有的话，不是身份的问题。当然，修行越清净，功德越大，好吧？好，我们先上课到这里。好，阿伯，让准。早上是不是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哈，因为一些观念大家都有在学了哈，那有些问题也都会，那只是要解决问题的机会好像比较少，就是碰到问题的要问的机会比较少哈。那不然我再继续开放时间给大家问，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还有几个观念要跟大家提，有关于助念的问题，还有法会仪式的问题。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啊，来借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提。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哈？哎，
师傅，
还有没有？
啊，我师傅曾经开始说要我们志工要对每一个服务的病患都是一视同仁，然后他的视线就很像菩萨视线给我们的。
嗯哼。
可是我遇到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去服务他的时候，他会问你什么身份，在社会上的身份。那等于是他，我们很那个热心，很去给他按摩，他就问你什么身份，变成我们的志工方面，他就会过滤。如果你是老师，或者你的社会背景很好，他就喜欢你来。那你如果你层次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是国中毕业啊，啊做工啊，他说啊，你没打过被用。所以如果我们学佛法，我们佛法都平等。他不要让我进病房，可是我很想去帮忙他，那我请对待了。你不让我去，我就买一个后果。我想说，像我们这样修行哦，这样对不对啊？我真的会请对待，不是不会啊，因为他，我实在我不晓得。
好，我知道
这个心里面的。
好，你问他说哈。当老师的手和我这只双手有什么差别？其实众生就会起这种分别。不要说你们碰到，我们都碰到。有的人这样想说，我跟你看就碰到这个。像我一般在道场啊，我算是跟居士的缘也蛮好的。好，大概我在道场里面有什么疑难杂症，我们道场都会找我出面，重要问题都会找我出面。可是有时候不一定，有些东西就是碰到我没解，碰到就是道场里面有很多人，你不要以为你多伟大，人的缘呢、啊，过去没解就是没解了。就像说那情人眼里出西施，他怎么会跟他？谁说他不能跟他？你又不是上帝，一定要他配他，对不对？没这种事情的，这是缘的问题。有时候我在道场里面化解这种问题，其实我们解决很简单，他听你听不懂，他只要跟人家像，我碰到好几次，因为像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比较讲一些道理，比较理性的好好谈。有些人不是的，你这该把干净的好啊。 你只要跟他保感情，不要讲佛法道理，他看点嘛那软柔如如，哎，就做欢喜啊。他不适合他跟你讲这些道理，他本来他的烦恼不是跟你讲道理的。像我就想说，我一次在僧团里面呢、啊，有一个居士来，就跟我问问题，啊，他一直问，啊，我连打都还没打，就三小时了。他就讲三小时，我就负责听三小时。完了以后，他说：“谢谢师父开示。”他一走，我说：“嗯，我刚才到现在我讲什么，我都无法想不出我讲什么了。”他欢喜充满离开了。我整个下午就这样负责听三小时。我他很高兴，他说：“师父英明。”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半句话，就是他在讲给我听的，我只负责听听三小时。有的人就这样呢，那有的人就会起分别，他分别我，分别他，他会分别。那这个时候其实很正常，我们不用起这个分别，只要他能得度就好了。像我你看啊，我们现在是佛教徒，看我们师父好啊，是不是？那有的都还不一定哦。那我像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你看坐电车，我们这种人理光头穿这种衣服，日本人都把我们当作奇怪的动物啊。他就这样看我们，我们也经常，当然我们不会的，我们就一副很庄严的样子，因为他们觉得很不知道你为什么是这样形象的人，那他们能接受这个不管。我觉得说因缘到，该度他度他。有时候以不度为度，因为不是我该度的，那我也不用期待。那最主要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自己没有神通自在，我们到现在只能一个身份，你没办法多重身份。那其实有些东西啊，你不用来啊，没关系，你就离开就好了。这个要找适当的人，我不寻求他的肯定。因为我就讲说，假如我要寻求肯定的话，台湾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反对我出家。那难道因为三分之二的人反对我出家，我就不出家？不是的，我今天是肯定我自己该做这件事情的价值。所以说，你说我们假设了哈，你其实啊，假如这个人因为他不知道，可是他就是你过去世的父母。我们在我们的观念里，不是这个父母要肯定你，而只是要这个父母得到帮助就好了。其实保持这种心情，因为人在愚痴当中很难说清楚的。他要起这种分别，其实手这只手和那只手，说不定我这个经常跟人家按摩的手可能比较好，而且又胖胖的又很柔软，那要没肉的那还真难捏嘞，对不对？他就不喜欢，也许他真的没福报。不过没福报就没福报的方法了。其实我想，只要等观这一个病人，就如我们家的人啊，大概问题就解决了。那这个难免很多人会这样计较。像我们有时候在某些地方碰到一种，像有一次我从日本要回来台湾的时候，就在候机室，我就坐在一个位置上，那旁边都很多位置哦，一个台湾的，他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台湾的，他要坐位置，因为位置很多，我不用让吧，因为位置很多。他说这家人也不要让位，啊，大威嘛威啊！一公大义耶，啊，也不知道我是台湾的。你看，因为我上辈子大概不知道哪个地方哈，得罪他，他要过十字路口把他挡着，所以说这次被他骂，就这样啊，就过了就好了，没关系啊。这个因为众生愚痴啊，没关系，就随缘就好了，因为。我就讲过，为什么我们能看开？我们在处理这种事情，得得失失很多。我们在佛教团体也都会有是非。我告诉你，在佛教团体也会有。为什么？不是佛教团体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问题。我们人啊，假如你不能坚信你所做这些事情的价值，你到最后一定又顺着自己的烦恼，就在佛教圣地里面要起烦恼。有的人可以在五浊恶世起清净的念，有的人在佛教圣地也要起烦恼。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人必须要懂得尊重自己。我所谓尊重自己，不是拱高我慢，而是一个知道说我今天所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 人世间的所说这些事情哈，绝对就如我刚才讲，无量劫来你所经历的事情很多，八十年一刹那去即过，你在这个点，你如果看人世间看得很快速很多的话，你绝对不会把念头放在这个琐碎的事情太注意它，因为发觉人有太多事要做，一眨眼即过的事情放开，很快你会发觉就在无常的里面成就无限的功德，而不会停在这个比如你如果一个人是事业做的一下这个生意都是几百亿几百亿，我相信你大概不会讲说你这个冰淇淋怎么贵人家五角，大概我想你大概没那个心情去计较那五角，因为实际上你可能一进一出都是几百亿的，因为差不了这些。可是如果你看人生是无尽的时候，如果你经常做这样思考，你会发觉说其实随缘随缘，愚痴众生随缘，好，你很快就看过去了，看的都是很广的。那这个在你的心境当中，你尊重每一个时刻所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又看得很广，很快就提起放下，提起放下。这就是用这样心情，在很多的道业里面啊，你可以不断很多环境里面，你都可以不断增长你的那种福德。否则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到最后，为谁辛苦为谁忙？你有时候去看过病人，你要是不能这样的心情，你会看病人真的病的时候是很无名的哦。你不知道我这些付出到底是什么价值，他有时候对乱吼乱叫，尤其你照顾一个病人，照顾他习惯了，他以为你是他家人的呢，然后呢，你做不好他会骂你，你想想我也没拿你的终点会，他就骂你，就这样了。包括我们现在在弘法利生，诽谤的事情也会有，为什么不知道？就不知道突然跑来的，上辈子大概是乱讲话被人家骂了，这次就这样，那也习惯。所以我们以前都会很在乎，怎么可以这样？我受到很多的委屈。会想一想，现在就慢慢就，人世间何等广阔的事情啊！我就讲说，从宇宙来看，地球的某一个角落的台湾的某一个角落，有两个人在那叽叽喳喳在那吵，你会觉得连看都不想看，因为啊，你如果注意听的话，你会疯的，整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说观世音菩萨很伟大，早上早课的时候很多人念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耐得住？因为他能闻音声，不为音声所动，所以他能闻声救苦。要是我们听声音就被声音所动，你看观世音菩萨第一个疯了。那一个早上起来有几万人在念他的名字，你看你早上起来大行大行大行，我早上起来一听到几万人在念大行，我就疯了。哎呀，这受不了！那我一定要怎么样？如《楞严经》所说的“反闻闻自性”啊，知音声不可得啊。否则的话，我一听就疯了。是，其实所以说，真正要度化众生的人，要先放得下，人就提得起；放不下，难了。嗯。
师父您好，往后
我
们做事工是针对面对出家师父嘛？
嘿。
那么，像我们现在最近我遇到的一位出家师父，我们是在家人，他是出家师父，所以第一天刚去的时候，他会好像觉得我们的可能层次还是等级比他低。
嗯。
啊，那么第二次我是以说我是来闻佛法，因为你这样的病体是释迦牟尼佛是佛的视线，这样然后跟他契入。那往后我们是该如何去 care 出家师父的
这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是第四个好问题。你过去有没有出家也不晓得，我相信也许有，或者你今天大概也不会这样发心，而且想要护持出家人。在座也许很多人就是出家人，我当然就乱猜的。不过依无量劫的那个比喻来讲，大概猜对的机会会很大。对，因为今天大家会在这个环境里面又发心想要护持生前，大概自己过去都有出家一年，或是曾经出过家，或者不会有这种心啊。我就讲过，我们现在讲，哎呀，学佛太容易，你觉得容易吗？我刚才随便外面我一涂一抓，现在地球大概四五十亿人嘛，我随便涂一挖就四五十亿的众生在里面。 我经常看到说，哎呀，众生这些人竟然愚痴，我告诉你，这已经是难中之难了嘞。我们随便人一时啊，以后能当人生很难的。为什么？你看我随便挖土一挖，就比地球的人多了。好，我们现在在无量的众生里面，我们是那么多众生里面的50亿个人是当人的，50亿里面的人，终于才有多少万人学佛，而多少万人当中，有些人刚好能发心亲近听闻菩萨法的人，又能实践的人，那是。